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请佛品第十啊。这个声音后面可以吗？调调看，可以吧？可以哈，可以哈。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般若三昧经》，那么请佛品第十啊。这个请佛啊，请佛呢，就是在佛的时候啊，有国王或者是在家的菩萨啊，那么请佛，那么到皇宫、到家里，或者是到这个哪一个国家啊，那么到那边，那么这个用斋。那么用斋以后，然后再请法，啊，这是请佛。那么在这个经典里头，你可以看得到，请佛就是供养佛。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啊，《首楞严经》，《首楞严经》呢，就是波斯匿王啊，为他的父亲引斋。也就是说，这个他父亲的这个会日啊忌日，然后请佛到皇宫里头来，然后这个用来斋完了以后啊，然后还请他说法，是这样子的。那么比如说像《楞伽经》，《楞伽经》呢，这部经就很特别，你看佛啊。到这个到龙王那里啊来说法，到龙王那里说法呢，从海里上来的时候，然后呢他突然间心情很开朗的看到了楞伽山，楞伽山啊的楞伽城上头，他看了就非常的微笑，想起了以前过去诸佛都是在这座山里头，都有在这座山里头说法的，但罗波那王跟他就有感应，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好好的来请佛到这个啊楞伽城来说法。其实那整个的一个情景啊，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整个的四海波澜啊，这个大海啊波澜，然后楞伽山那么高，然后往下看，佛是从龙王那边，所以到龙王去说法的时候，代表他是用我们的意识、思想、文字啊，语言为在龙宫去说法，啊，实际是我们活在四海波澜里头，啊，他觉得其实还有一个远超越于我们四海波澜的人生的上头，那是佛最后要告诉我们最关心的。可是佛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罗波那王呢却也有这个念头，所以就请他在楞伽城来说法啊。那么所以这是请佛，所以请佛呢啊，这个这样子的文字啊，在我们这个本省里头哈，也还用得很普遍哈，掐行啊，掐行啊，掐妈咒啊，啊，掐佛咒啊，哎，掐佛啊，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是请。请法呢，通常是佛弟子在金色里头，他为他请法，那是请法而说。那个请不是不是请人给他的请，这个请是请求说法，祈求佛的开示，是那是请法。可是还有一个类型的经，比如像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是佛不请自说的啊，请法说的。比如在金刚经啊，它是舍利佛，你看佛出去啊，这个托钵回来以后，习足趺坐了以后，舍利佛就开始请法，是不是啊？那是一个形式，那是请法。可是有时候佛不请自说的，那像阿弥陀经佛不请自说的啊。那么所以经典呢，我们看起来在这里讲请佛品啊，那是 这个有赦灾，这是请佛啊。那么请佛呢，那么这部经呢，它的主要的大意就是贤护菩萨，也就是跋陀河啊，那么他请佛说这个啊，到这个他的这个啊这个舍下去啊，那么让他们可以供养啊，而且也同时请了佛的弟子，也请了啊当时啊那么这个在一起的这个十方的来的这些参与者，然后不止如此，还请了八大菩萨，其他的七位菩萨通通啊，而且这八大菩萨呢，他们还互相帮忙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八大菩萨通通跑到了啊这个跋陀河菩萨那边去，然后把这个场地啊这个布置得很好啊，大家互相，然后让这些啊让佛的弟子以及士众呢，那么通通都可以来啊，那么来的时候他所现的是因为佛的神通力啊，佛的这个他的这个啊他的德威德，所以呢他现出来就是啊无量的平整啊，而且他是那么的勤囊瑰丽，是所有每一个人都在那么样子的一个啊，好像接触到一个像琉璃清净那么样子的一个本体世界，那个本体的世界看起来是在人间，可是所有参加的人都感觉到自己跟那个琉璃的啊透彻的啊十方法界的相应的。各位，当下你看清楚，此刻当下我们也正在讲，你在这里你也是一样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并不是只有那个时候。然后呢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城外通通可以看到了这个啊佛受灾啊，就是跋陀河的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大啊极极气的极，大极小，小极一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是小，可是我们同时是可以极这宇宙的本体的那个光，整个的整体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可是相对的我们也是自己的一个个体。好，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啊这么美好的一个情景，你可以了解，如果你心真的静下来的时候，我好几次都跟你讲，你把心真的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就在此刻当下，我们华藏讲堂就是华藏世界，那个华藏世界呢是光明剔透七宝所成的世界，这里面无杂无染，就好像一个月明珠啊放在一个琉璃的一个平面上，所看到的是交相辉映的清净的光明，而没有任何障碍。学佛最宝贵的就是你看到你接触到它，我们在文殊修里头接触到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真的最喜悦的啦。我们即使在这个平凡的肉身，这个平凡的一样有我们这个个体有种种我们的障碍，有在世里头的生活，我们这个生命有血有肉，当然有我们的极限，可是我们也可以气到那个部分，我们当我们气会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还不叫做开悟，但是我们已经真的是气到那一部分，我们已经接触到那个禅机了，所以禅机的意思也就在这个地方了，气会到它了，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是如此， 机会到他，所以参与的，所以佛是难者，佛的那个时候你能够接触到那个地方，你受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启发跟开悟。我们今天距离很远，不过我们也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这个从文殊修里头，我们也会领会到它，不止领会，我们也会真的契入契会到各种原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饭已经结束了啊，贤护呢，那么也就是拔头河呢，就问啊，问说有几事啊，那么得见佛习在前例，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啊，能够这个啊，真正做到般若萨埵这样子的一个美好，跟让它跟我的生活好像是融合在一起。我们如果能够跟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无论我们做什么，时时刻刻，我们好像跟佛是互相是互动的，我们的决心会比较好，我们欢喜心，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到我们这人生的一个究竟意跟它的光明。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也会回应的比较有智慧，回应的得到了有比较多的法喜啊，表现出慈悲喜舍的人生。那么这么看来，如果般若萨埵这个念佛的法门我们能够念得好，能够持续用得好，那就好像说这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不是叫做上网，现在讲这个云端的整个系统，你想想你时时刻刻都跟别人是相应的。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在古时候你要去了解说每一个人通通都能够跟观世音菩萨，而在一念之间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可以跟所有众生起感应，在以前很多人不相信的，他信不来。但是今天你看每一个人都同时通通都在网路上，他要交叉相应并不难，你可以了解。所以你求佛他求佛，你念佛他念佛，你通通都交叉上去，所以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念佛的这个光明性跟念佛的这个机会都是圆满的，那么样子的美好。所以他问道说，那我怎么样啊，有几世得见啊，可以真正的接触啊到这个般若萨埵佛习在前例的这样一个萨埵呢？佛说有五世，是不是有五世？可是又说五世有两个五世。那第一个五世呢，所谈的呢是一个学佛的最是一个根本的课题。那这五点呢是乐于生经，这是最重要的，你必须喜乐乐于去读经。怎么读？不是只有诵完了就好了，不是你真的诵完了读经，然后你能了解那个经义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读经的时候不是只读一部经，是读这部经来通另外一部经，再读另外一部经来通这部经，所以经要经常这样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到最后你会融汇成一个啊。我跟大家讲过多少次，净空师父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这个30岁左右，我想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位师父可以跟他在台北这边看亲近他才好，所以我就这个啊亲近净空师父。所以净空老和尚当时指导我的是跟我讲，他说你记得你做这个学者啊， 做学术的人，你很容易把这部经跟那部经做比较，比较没有关系，学术也无妨。但是读经修行的事情是读此经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读前经解后经，读后经解前经，最后只有一个。那天他跟我讲完了，我觉得好像有道理，可是我还不知道其中的意涵。但是日子久了，我家这个供养这个啊大正藏也是他跟我讲的，也是净空老和尚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这个供养一部大正藏，我说他跟我讲说正在印，你要的话你就去登记一份，那你看多少你自己再去付，我说这没问题。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我一个月的薪水只那一点点，可是我买那一套，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这个蛮大的勇气。哎，我后来我才觉得真好。为什么？读此经啊，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读前经解后经，读后经解前经，每天都翻一点，每天天翻一点，哎，到最后他都慢慢慢慢慢，就真的是你会回到一个你自己的啊，你我们自己的慧性跟这个整个的一个啊大藏里头的慧性，我们会慢慢会你会相契相应的部分就来了。那么所以慢慢的就觉得古德上这么讲说，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怀疑老和尚的舌头。哎，有一天我也了解，跟真的是不会怀疑老和尚的舌头。为什么？因为他所讲的慢慢你才能了解，你没有进入那个地方你不容易了解。各位，你今天听我这么说，你要用功，并不是所有的大藏你都要读，但是你至少通读几部经，让几部经里头到最后啊能够融汇起来。你说我年纪已经大了，没办法读这么多，那你就好好的听经，前后去想一想，就是读一部经也要前经解后经，后经都解前经，最后才贯通，剩下啊一而不是二。那么所以乐于生经，因为你愿意啊，是去真正透过了解到对我们的启发，然后慢慢的在生活中慢慢去体验，然后最后契会到它的本来的那个意涵。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叫做契会各宗的大义啊，这个大义呢就是他的这样的真谛之所在啊。我记得这个净空老和尚有一次他就抱了一套这个华严经啊，是单本的，一本一本一本的，他说我有两套，这套你留着给我，我就抱回去了。我把它打开来看，那套书上面它盖了一个章，在那个一个章叫义学沙门是净空。我看了，我说我现在也要跟他学义学，要掌握那个整个的义理才可以。那么所以乐于生经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你深入领会啊，开启了我们自己的慧性，那是那个生；第二个是解生密经里头所说的生，也就是我们的心意识最深层的那个部分，透过了它我们才真正接触了那个所谓的如来藏这个部分。 那么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服乐所向生。不服乐所向生的意思就是要掌握生命的方向，你要生活活得喜乐，可是你又不能够执着在喜乐里头，所以不服乐所向生。所以慈悲喜舍，是不是？所以你活得欢喜不欢喜，你活得喜乐不喜乐，不喜乐白来的，是不是？但喜乐可以，不要执着在里头。有没有法喜充满？当然有，但是不是为了法喜充满来生活，而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活得法喜充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不服乐喜外道，意思是不入外道。外道就是这个道之外，真理之外，是不是？佛所讲的真谛之外，那是外道啊，种种的执着，种种的这个神坛，这些东西啊，这个谈是谈话的谈啊，那么我们都说这都是外道的啊。不服乐喜爱欲，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爱欲所困。各位，有血有肉的躯体，它是最根本的地方，你要能活下去就必须有爱欲。爱欲这两个字，你不爱你的身体可以吗？你不爱你的肚子可以吗？是不是？有血有肉有可能没有欲望吗？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说啊，不服乐喜啊，这个与爱欲，也就是说我不会被这个东西给，不要被他，我被他绑住。如果我的目标只是为了爱欲的时候，是人生的目标只是为了爱欲的时候，那么我们会被这个东西困住，而且烦恼会很多。你有没有觉得所有的烦恼都是起自于这里的？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周边的人，所有的冲突都源自于爱跟欲。而且越亲近的人，彼此之间所产生的摩擦，彼此之间产生的那一些障碍跟啊障碍无明跟烦恼，也就越多。各位想清楚，什么叫无明？贪嗔痴使我们变无明。什么叫烦恼？有了贪嗔痴以后，就产生了很多的烦恼，好多的困扰，紧接着就来，而且它所发生的频率是跟我们越亲密的人，它发生的频率越高。所以有的人就这么讲，他说：“哎呀，家里的啊人，或者是子女，或者是啊父母子女哈、啊，这个夫妻，其实都是冤亲债主。”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他自然太亲密，因为你在爱欲里头，你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啊，被种种的欲望需求给困住，才会这么困难。别人为什么比较没有呢？对别人，因为他比较疏远，所以对自己的亲人，既懂得亲，但是在亲里头要懂得不要被他所困才行。这些事情好不容易哦，我自己也想了半天，不止想了半天，想了一整天。哪一个人不会被困住？不困住的人呢，就是最大的菩萨了，一定会。但是困住的时候，就好像气压拿插点维生，要注意点，把气压办起来，不要再把它已经痛了，努力的要不再把它踩一次。说为什么你这么可恶，给它插起坑，结果再把它踩下去以后，整个脚里头都是刺的，会不会这样？会啊。所以第五呢，自所行 无有己，也就是要守，要守我们生活应该有的戒律，生活应该一套纪律的，以戒为师嘛。哎，他讲了这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你如果能够念佛，就即得见佛在前力，因为你的障碍没有了，你的困境没有了，可是你的生活还是生活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同修们要好好跟你解释一件事情啊。这种事情，这是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跟你讲，但是对于了解佛法一定很有帮助。一个人在我们的研究上就发现，色精地位越高，色精地位越高，也就教育程度，他的工作啊，就社会上他的那个 position， 他的位置差不多比较高一点，那么他觉得是都比较多的肯定，这个人平均起来比较健康，比较长寿，而且他们生活的品质真的比较好。社经地位教育越低，那么他的健康情形，他的这个寿命也比别人短一点，有时还真的很明显。开始提出这个报告的是英国的一个叫做 White Hall Study， 叫白屋研究报告提出来，就发现各国后来呢做的结果，各国都差不多。然后这样子的研究，可见一个人的色情地位是重要的，这些就可能影响一个人在研究上发现，这使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信心比较好，他感受到自己活得的效能安全感会比较好啊，他的资讯可能比较多，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也会比较稳定比较高。